我们谢谢敬拜小组给我们带的诗歌。我们受难节、复活节还有三个星期就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开始思考啊，神他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恩典啊。我忘了是哪一年啊，很多年前，《举目》是一个杂志，你们有没有看过《举目》杂志啊？有一些啊，没有很多。海外校园也知不知道？好，海外校园是这个比较是福音性的啊，是给这个海外校园的这个啊中国学生看的。那《举目》呢是比较多基督徒的这个啊文章在里头。那边有一张文章，有一篇文章叫啊《旅途中的转角处》。你们不看《举目》的话就不知道了啊。那一章的文章呢？内容呢跟我今天讲的信息很像，因为是我写的啊。这篇信息我一生当中登出只有两个文章，一个是我青少年的时候有一篇是叫恩典上刚强，恩典上刚强。那时候我读到这个在提摩太啊前书那里啊，前书还是后书忘了啊，他就讲到我你要在恩典上刚强啊。那时候我看了，我就觉得这一句话读起来很妙，有点悬，我不懂他在讲什么啊。然后我就跟人说，哎，我们今年啊，少年团契啊，青少年团契的退休会的主题就叫这个好不好？我说这个听起来很好听啊，就被人家讲说你在讲什么？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啊？我也讲不出来啊。啊，最后呢，这一句话呢就在我里头很深啊，然后就我不太会写文章，但是因为感动很，心里面的感动很强，最后把它写出来。登在这个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年刊里头。另外一个文章就是这个约瑟的故事。约瑟的这个故事我自己在很多年前一直对我来说这个是很深的一个体会，改变了很多我的自己的一个心态。我今天其实我把顺序调过来了，应该要讲雅各的我本来安排是讲约瑟，因为上个星期应该要讲雅各，但是亚伯拉罕讲不完，所以讲了两次。那这一次呢我不讲约瑟呢，就讲雅各约瑟就要等到下个月讲了约瑟因为复活节要到了耶稣为我们受难复活约瑟这个人他的一生某个程度上很像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就把它调过来先讲讲这个约瑟的故事。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把你的诗歌赐给我们，你更是把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体会这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让我们能够体会这是一个我们每一天都不能忘记的事。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看见你自己奇妙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以前呢有一个人他被召去当兵，当兵的时候他在训练营里头呢，大家就发现他有一个很奇怪的毛病，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没走几步路，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他就赶快把它捡起来，然后对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最后摇头，一直摇摇摇摇，然后把纸丢掉。就这样子，每一天都这样子。然后他的军官他的官长也看见他怎么那么奇怪，大家就开始担心他是不是这个神经错乱。每到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张纸，多大的一张纸，他就直接捡起来对着他瞪着很久， 然后最后摇摇头，然后把那张纸丢掉。最后他们担心他可能神经出了问题啊，所以就把他招到这个办公室来。招到办公室来说，某某人，我们注意到你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习惯，到处都去剪纸，剪了纸之后还瞪着那个纸看了很久，看了很久之后又摇摇头，然后又把它丢掉。啊，我们讲你是不太适合在军营里头啊当兵啊，这是一张纸啊，让你能够回家。他拿了那张纸一看，说：“终于找到了啊！”终于找到了，他好高兴就回家。我想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事，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解脱，是不是？婚姻里头是进去出不来，小孩生了不能够塞回去，很多的事情我们总是想说，真的能够有那一张纸出现，说我们可以从此再也不要面对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啊，我们总是在等着有一个人生的那个转角处的，我们希望说能够发现，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人生啊，这是我们常常期望思考的啊。所以今天呢，我要讲这个解梦的神啊。解梦的神在约瑟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人在做梦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神能够解我们的噩梦啊，我们人生的噩梦要怎么解啊？解梦的神，约瑟所相信的神是一个解梦的神。我们先来啊。我们上一个星期啊，我讲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本来今天要讲雅各的，我们下一次讲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约瑟，神的灵在运行啊。我们来看这个，看得到吗？字会不会太小？不会哈。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的经文，这个是在创世纪第37章。你有圣经的话打开等一下我们还会念一些经文，但是不会在这个墙上，需要在你们的圣经上啊。那现在这一段经文呢，我打出来了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但是你们把圣经打开创世纪37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雅各的祭列如下：约瑟17岁，和他哥哥们一同生，他是个童子，对他父亲要去。这里原来，因为他是个童子，那就约瑟做了先祭，约瑟的就是先爱会爱他，就恨约瑟不和他说和睦的话啊。在这里你看到一个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如果你不熟悉的话，今天听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尽量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把约瑟故事稍微的讲清楚。他是以色列，就是雅各啊，年老的儿子，因为而且他是那个 Rachel 拉结所生的啊，所以呢之前面有11个啊哥哥们，那他就10个哥哥们，那他就特别爱这个，还有另外他弟弟便雅悯。那他特别爱约瑟，就给约瑟做一个彩衣。然后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怎么样？ 恨约瑟不和他说和睦的话。这个在家里面兄弟姐妹多的话，这个是常事，是不是？这个是很寻常的。我的最小的儿子最近发现他特别喜欢吃醋，为什么？我的老三有什么的时候 他就会要求一样。那最近呢，我的老三他，我们是班贝，班贝就是两层的啊。我最小的睡这个下面，最老三睡上面。那最近呢，他要求要睡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最小的就说我也要睡在地上啊。他有什么老三有的他也要有，不管是好是坏啊，只要是有的他都要有。这是一个兄弟姐妹常见的一个事情。我们继续看啊，这个是第几节？第五节。来，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说：“请听我做的事，我在太子得的滚现在免得可滚。”他的哥们回答说：“难道你在做我的梦？难道你真的要很喜欢他们吗？”那你就听到他的梦，然后让他越发恨他。那约瑟不晓得是天真呢，还是他喜欢自夸啊？但是说，那我做了一个梦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河捆啊，但是呢，你们的河捆都像我的河捆跪拜啊。那哥哥听了就更不喜欢。之前呢，爸爸给他弄一个彩印，哥哥们不高兴。现在约瑟自己做了梦，讲了这句话，而他的兄弟就越发恨他。好，我们继续啊，来第九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他就说不晓得约瑟是不会看人的脸色呢，还是他看到哥哥恨他，他就再来做一个梦，然后又在讲啊。但我们不晓得经文没说啊。看到我又做一个梦，看见太阳、月亮、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而这时候，他爸爸就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梦？难道你的母亲和我？”还有你哥哥们都要向你下拜吗？哥哥们就怎么样？嫉妒他。嫉妒在圣经里面要比这个恨还要强烈，因为嫉妒在箴言说，接下来一步是什么？凶杀。从嫉妒带出凶杀。37章我给他取一个标题叫做被撕裂的彩衣，因为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当约瑟做梦的时候，他哥哥越听越恨啊。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他哥哥们是恨他恨他，然后呢就越发恨他，是不是？不和他说和睦的话，越发恨他。这是你看整个情节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越来越没有得到解决。约瑟还不知情的那边拼命讲他的梦，越讲呢他哥哥们越恨他到最后他嫉妒他。那有一次他哥哥就去牧羊，牧羊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巴巴雅各看见他的儿子哥哥们约瑟的哥哥们很久没有回来，就叫约瑟去找他们约瑟就去找了最后找到他哥哥们，他哥哥们就很远看到约瑟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什么？看哪，那一个做梦的来了。他们心中想到他弟弟就是那做梦的，来吧，我们把他什么杀了。 你发现整个37章里头是讲到一个家庭的一个故事，在这里面充满了这一个仇恨啊，而且那一个情节是越来越严重啊，一直都没有解决，累积到最后，他哥哥们看到远远的看到他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脱口说一句话，说什么？看呐，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最后呢，他哥哥们用20色克勒的银子把他卖去当奴隶。在37章的后面，我们来看37章的后面，这个我没有打在上面啊。37章的后面啊，在第31节开始啊，我念给你们听。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他们已经把他弟弟，他们先讨论说要把他杀了啊，要把他杀了之后的时候呢。犹大就出现说不要把他杀啊，毕竟他是什么，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让我们把他卖掉，卖给埃及当奴隶就等于是害死一个人的命。但是呢，犹大讲这句话不是，也可能是他同情约瑟啊，但同时他还是把他要把他卖了，卖了，从他们生活当中从此都除掉。犹大的这个意见呢，把他卖掉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他不用付流人血的罪。你想到该隐，该隐把兄弟杀了之后，神怎么样处罚他？这个严重后果不得了。那犹大就说，我们不要杀他，免得我们要承受这个罪。但是呢，我们把他卖了。所以这句话背后表面好像挺有人情的，是不是？那背后也挺无情的，挺无情的。我不晓得你们家是一个怎么样这样，常常家人对家人讲话是这样子讲的，讲一些表面上听起来很有人情味，但是背后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无情的。你们夫妻是不是这样子讲话的？有啊，有，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讲话的啊，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讲话的。所以最后37章的后面是一个关系整个破裂、受伤极深的一个家庭。所以你看到这个第37章31节，他们把约瑟卖了之后，他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那一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说我们捡到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的儿子外衣不是。你看他们不说谎，他们就故意弄一个彩衣有血，然后就说这是不是你的儿子的，然后他父亲认得了，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裂了，撕碎了啊！雅各就撕裂衣服，腰上围着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惨的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为他哀哭。你发现到最后是什么？哥哥们的欺骗。这个家庭里头充满了欺骗，这个欺骗还挺高明的，他们从来不说谎，他们只是拿了一件彩衣，把他染的血，然后让他爸爸自己说的，他可以说是你自己下的结论啊，我们并没有骗你。而这种的谎言啊，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谎言又不是谎言的这种的，这整个就充满在这个家庭的悲剧里头。你读这个创世纪的话啊，在创世纪37章在这里，约瑟被卖的这一篇里头，兄弟或哥哥是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出现最多次的一章，但是里面丝毫都没有手足之情。 最残忍的啊。所以最讽刺的就是他哥哥讲的一句话：“犹大，不要害他，毕竟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这句话背后，表面上听起来挺有人情的啊，背后却是一个非常无情的。所以你看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场面啊，给你看到什么？给你看到什么？一个憎恨啊，一个陷害，一个冷酷。被人憎恨不是一个好的事啊，被家人憎恨更是糟糕啊，被人陷害，被家人陷害。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的家庭悲剧里头，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哪里？是不是？神在哪里？他在做什么？神难道看不见约瑟的愁苦吗？有一件事情37章没有记载的，就是约瑟被当他被抓来，又本来要杀他，后来又不杀他，要被把他卖给这个去埃及的这个商人啊当奴隶的时候，他在这个要杀不杀的决定的当中，他们把他丢在坑里头。丢在坑里头的那一段情节37章是没有的，他是不讲的。因为整个37章的这个角度是从什么？是从他哥哥们的角度来看的。从他哥哥们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发现他就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在坑里头苦苦哀求的事。我们怎么知道他在坑里头苦苦哀求这件事情呢？是很多年之后，他哥哥们最后悔改认错的时候，就说我们当年看他在坑里头苦苦哀求，我们一点都不顾他。所以你会发现到在整个悲剧里头有一段约瑟在苦苦哀求的那一段不存在这里，只有到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了，原来有一段的苦情是不知人家所不知道的，是他哥哥们所不愿意去提的，也不愿意去想的。那神难道就看不到约瑟的愁苦吗？那神难道就听不见他的哀求吗？所以当你看到37章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神在哪里？他知不知道？有没有希望？雅各是不是真的要悲悲哀哀的降到阴间去？所以整个家庭就好像一件彩衣被撕裂沾了血。这是约瑟人生的第一幕，被撕裂的彩衣。约瑟人生有第二幕，就在我们跳过38章到39章，我叫他所被拉下来的这个彩衣啊，不是衣裳啊，被拉下来的衣裳，被拉下来的衣裳。当约瑟被最后就被带到埃及啊，你看第一节，约瑟被带到埃及，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为副官，这个波提法就从那里把约瑟买了下来，就在他家里面啊，在他家里面的时候呢，约瑟就忠心的做他该做的事，然后神也与他同在，他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他主人就看他很忠实，就把一切的东西都交给他。只有一个没有交给他，就是自己的太太没有交给他。问题就在这里开始发生了。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这一章39章呢，首先约瑟在这个波提法的眼前蒙恩啊，眼前蒙恩。他从一个被为奴的这个身份，最后到他主人的家里头去服侍，然后得到主人的信任，变成一个贴身的佣人，后来就变成管家。但是他不是只是在他主人 眼前蒙恩，他也在什么？他祖母眼前被他看上了，被他看上了。第七节，第七节就说这个，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来与我同寝吧。我讲一下当时的习俗，当时候的习俗呢，就是这个性行为是乱来的。那时候先生不在家，太太在家里面要找一个仆人来睡在一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不提，先生也不介意，只要你不要在他在家的时候做这种事就没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他们的虽然说有夫妻，然后夫妻的一方不在的时候，另外一方就把他仆人拿过来啊，这个是在那时候的整个风气，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败坏的风气啊。我这么说，我乃是说约瑟当他波提法的妻子要跟约瑟啊这个睡在一起的时候，后果其实比当时候的社会来说不会太严重，懂不懂？后果不会太严重，以当时的社会的角度来说。那他这个祖母呢，就天天的就在那里诱惑约瑟，引目送亲啊，等他把最后把他衣服拉了，拉着他的衣服说：“你来跟我睡在一起啊。”然后约瑟就怎么说？约瑟第八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这家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剩下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然后他就开始跑了，跑的时候呢？不是这一次啊，后来他那个祖母抓他的时候，他跑掉的时候，祖母就抓到他的衣服，祖母抓到他的衣服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首先祖母就跑来到这个约瑟跑掉了，他就叫所有的仆人来到家里面，他说你们看啊，这个是在第十四节，他叫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中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在我这里要与我同情，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这里，就跑到外面去了。然后你看这个哈，然后呢他讲完了之后，他就十六节，妇人就把约瑟的衣裳放在他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来，就是他先生啊，等着他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又对他的先生说，就对他如此如此说啊，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就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你发现他这个故事，同样的故事重复几遍？两遍，每一遍都怎么样？被扭曲。你想象你看这个电影啊，他刚开始给你看这个画面，约瑟是无辜的。有没有看这个连续剧？那些恶婆，所谓的恶婆，你越看越气，是不是？他捏造这个事实啊，这个基本上这个三十九章是这种的这个方式，他要告诉你事实是什么，然后怎么被他扭曲的，然后到他先生那里又怎么被扭曲的啊。刚开始说他对仆人们讲，这是希伯来人外地来的，然后等他先生回来的时候，他说这是希伯来的奴隶， 之前他对努力们讲的时候，他说不是啊，希伯来人，我跟你们站在一起，他是来信任我们的啊。他里面都是这样，他站在这个努力的地位啊，他不提他努力的身份，所以他基本上他每一个句话都是要站在把人拉到他那一边，要让人看到约瑟是一个多可恶的人，这都是一个谎言啊，被扭曲的事实。约瑟这样子都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为自己争辩的。有时候你要想啊，约瑟他干嘛那么清高，讲的话那么好像高人一等，我不可以得罪神。他难道不知道他不过是个外地人吗？希伯来人吗？在寄居人的这个屋檐底下，他难道不知道他是个希伯来的奴隶吗？他在那种的环境之下，很多很多是不能够由他做主的，他为什么不就服从当时候的这个习俗呢？为什么要守着神的原则？他守了神的原则之后，反而招来更多的问题。你发现他整个局面啊，就是一个谎言，就是一个诬告，就是一个什么无奈。你看这个祖母讲的谎言，每一次讲你都没办法拦阻他讲，每一次讲就更多的人站在他那一边啊，真正的事实在约瑟那里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不晓得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有很多的这种无奈，有很多这种的别人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的真相，是很难讲得清楚的，是很难讲得清楚的。人家在那边所传的谣言，也没有一个机会可以为自己辩明的。约瑟能够辩明什么？他不过是个外人，他不过是一个奴隶，他能够做什么？所以你发现这个约瑟他一生到目前为止，许多的委屈，许多的这一个问题临到他身上，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到了第三幕的时候，被遗忘的囚衣啊，这是我给他的这个名称，因为这个之后被他祖母诬告之后，约瑟就被抓到监里头去啊，监狱里头，在四十章监狱里头。但是约瑟又怎么样？你看39章的20节，把约瑟下到监里，就是王囚犯所囚的地方啊。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于这个侍御的在侍御的眼前蒙恩。侍御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给约瑟，这不得了啊！这个约瑟做这个囚犯最后被这个监狱长看中，就把他所有的交给他管了啊。就是他们他在那里办事啊，他们在那里办事都是经过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所做的事，这个事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还是按着怎么样神的原则来做事的，忠实信实。他被憎恨，他被出卖，他被诬告，他被遗忘被这个 而被处于一个无奈的光景里头，他仍然是靠着神的原则来过生活的啊。然后在这个监狱里头有一个更奇妙的事情，第六节，有一天约瑟跟有两个法老王的这个，一个做酒政的，一个做上长的，也被关起来了。他们两个人都做了梦，做了梦啊。之前约瑟做过梦，现在他们做了梦。第六节，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那里，见到他们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两层，就是他向他从求得他主人的啊父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第八节，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什么？解梦的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啊！他就把梦告诉啊，他们就把梦告诉约瑟，约瑟就听了他们的梦，就帮他们解了。解了之后，果然就照着约瑟所解的一样，一个被杀，一个被放出去。放出一个，那一个放出去的时候，约瑟就说：“你出去的时候要记得告诉法老王说，还有一个人，像我这个人在监狱里头，不要忘记我啊，因为我帮你解梦，然后啊、你的过几天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释放的啊，不要忘记我。”你看这个40章的最后一节，酒政出去了之后，却不纪念约瑟，倒把他忘了，倒把他忘了。那这里酒政跟上长两个人各做一个梦，有两个梦，是不是？他们不知道梦的解释，他们心中愁闷，有约瑟来替他们解梦，然后梦很快就实现了。你回想一下，约瑟也有两个梦，是不是？约瑟也不知道他的梦的结果是什么。你猜想他心中会不会愁闷？你猜想他有没有人替他解梦？他的梦会不会实现？所以这个时刻，你读第四十章的时候，你必须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神常常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两个上长啊、跟酒政做梦，脸带愁容，约瑟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这个做牧师的常常有一个矛盾的地方，有人的婚姻有问题来了啊，这是假设啊，来了啊，我就辅导他，我就用经文劝他啊，结果他们劝醒了，两个夫妻很高高兴兴的离开办公室，然后回去重新很好过自己的婚姻生活，然后做牧师的我就坐在那里待着，我几句话就把他们婚姻的问题解决了，我自己的婚姻问题谁帮我解决？有一点这个意思啊，有一点这个意思，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嗯，神叫约瑟来替人解梦的时候，告诉那个人，解梦的不是什么，而同时是不是也提醒约瑟说，你不要忘记，解梦的是神。虽然你以前做过两个梦还没解，但现在这两个梦解了，就表示你的梦不是没有着落，没有，不是没有着落。所以你会发现到后来酒政啊，不纪念约瑟， 竟忘了他。在这里呢，神一方面给他安慰，一方面约瑟在那里感觉上被什么忽略，被遗忘，被遗忘。神到底还记不记得了？为什么我讲的这两个人他的梦三天之后就应验了？我的梦已经多久了？他17岁做的梦，现在也再过两年，在两年之前就是28岁啊，这大概是10年了啊。我的梦在哪里出现啊？然后他就进入到第四幕啊，被披上的细麻衣。在这个第40章一出现的时候，你发现整个气氛啊不一样，整个气氛不一样。他说过了两年，在这个第一节过了两年，然后法老王就做梦，法老王又做梦了。请问法老王做了几个梦？两个梦啊！你没有读过的，你应该也可以猜得到。法老王做两个梦，一个是这个肥胖的母牛，然后气质肥胖的母牛，然后另外一个气质瘦的极瘦的又丑的母牛啊，最后这个极瘦的母牛把这个肥胖的母牛吃下去，吃了之后瘦的还是瘦，一样瘦。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另外第二个梦，就有7个穗子啊，又肥胖又佳美的，然后后面又来一个7个穗子又瘦又干的啊，这个7个穗子又把前面的那个肥胖的吃了啊，吞下去之后还是一样瘦啊，所以法老王就醒了，就不晓得这个梦是怎么回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那个酒镇就说：“我忽然想起来了，两年前有一个人，我也做了一个梦，我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他替我解梦。他说我是有罪的，我把这个人忘了。然后一忘了是，他一提起来之后，法老王就赶快急忙的把约瑟带出来啊。”要带出监，带出监的时候，在14节在这里啊，法老王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就急忙把他带出监，他就剃头、刮脸、穿衣服，进到法老面前，不然很多的一连串的动作啊，给你感觉什么？给你感觉的是，当神真的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拦阻的，没有人能够拦阻的。当神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连约瑟出监狱都要被赶出来的。他从这个囚犯的这个一生。到一个能够见法老王的这个衣服啊、穿着啊，也是一刹那间就解决的。当神要做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拦阻的。时间跟王的意思全在神的掌控之中。神从来不误事，神从来也不会失误。他一下子就把法老王就把约瑟带出来。约瑟听了法老王的两个梦之后，就说什么？就帮他解释，解释了那两个梦的意思之后，他后面加了一句话：为什么法老王要做两个梦呢？因为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为神命定这事，所以有两个梦是确实会发生的，并且要速速的成就。 你这句话你可以听啊，从法老王的耳中来听，你也可以从约瑟的耳中来听。约瑟有两个梦，也是神所命定的。约瑟有两个梦，为什么还没有叔叔的成就？有没有叔叔的成就？好像没有，是不是？可是你读四十一章的时候，他快速的从监狱里面飞出来的。神要成就的时候，就成就了。所以法老王说什么？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创世纪里面灵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在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另外就在这里四十一章三十八节，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我好像弄掉了一个啊。不晓得跑去哪里了。在前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光景是空虚混沌的，约瑟的一生也是一大堆零零碎碎连不上，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的一个人生。被哥哥出卖，好好的做事还被祖母欺骗，好好的照顾监狱还被人家遗忘，很多这种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这个到底神在做什么？神到底在哪里的这个零零碎碎的一个问题，在创世纪前面这个空虚混沌的光景里面出现了神，神在里头用他的话，用他的灵来做事。在约瑟一生，他也许感受不到神，但是神的灵在他里头，对法老王来看说是非常清楚的。有这样有一位神的灵在这个人身上，去哪里找？他一生都为神而活。你在第一章你看到的是神将一个空虚混沌的一个世界变成一个有秩序丰满的一个世界，蒙福的一个世界。你来到创世纪的后面，你看到一个人，他一生是零零碎碎没有意义的片段的人生里头，因为有神在他里头，他就把所有的片段串起来，变成一个极丰富极有意义的一个人生。当他解完这个梦之后，法老王就把他来当宰相。当宰相之后，他的梦就是说将有七年的丰收，之后有七年的这个饥荒，七年的丰收，七年的饥荒，你在丰收的时候要收很多的这个多余的，要把它累积起来，因为饥荒的时候会用到所有的。所以呢，法老王就把约瑟当宰相去处理这个事情，约瑟就处理这个事情。最后你发现呢，就是说他被卖到埃及，当了埃及被关在监里，关在监里面是等到有一天法老王需要的时候，他就能够从监里面随时把约瑟叫出来。一叫出来的时候就做了宰相，做了宰相就管理这个丰收和饥荒的问题。丰收和饥荒的问题当他在处理了之后，最后整个饥荒的时候，他的一家在迦南地 饥荒也没食物的时候，就跑来埃及那里，约瑟就成了他们的什么救星，救星。这是神的安排，你在之前是看不到的，你在之后才看得到。所以这是神啊，约瑟在埃及地生了两个儿子，在41章51到52，第一个儿子叫马拿西，使至忘记的意思，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他就取名叫，给他取名叫马拿西，神使我忘记一切的苦楚和我父的全家。请问约瑟的内心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观点？之前很苦的，为什么说神使我忘记我父的全家？是不是他就把他们忘记了？不是，我在猜他心里面有很多仇恨的，一直到这一步他才能够完全的原谅他的哥哥们，一直到他走到这一步，他看清楚了原来神的作为何等奇妙的时候，他才能够忘记。马拿西生下来，以法莲他的老二生下来的时候，他就给他取名叫以法莲，是昌盛，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一个造天地的主宰，一个造天地的神，不管是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他都能够使这个人在受苦之地产生，因为他是神，他从不误事，他有一个奇妙的双手，他能够从空虚混沌造出丰盛跟丰满。你发现约瑟的一生并不是说啊、哦，那这个约瑟的故事不是告诉我们，好，神都做了，好，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等了。约瑟的一生不是这样子的，约瑟的一生是一生为神而活的。有一些让他非常让他处在不非常不利的状况之下，他仍然要为神而活的。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在这家里面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个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这是约瑟。他不愿意在当时风俗许可之下做一个违背神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什么大不了的啊，大家都这么做，不做反而让人家难堪，不做反而让这个祖母难堪，不做的话人家反而会笑我，到底做还是不做？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地位在哪里？在40章的第8节，他说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约瑟说解梦的不是神吗？请你将梦告诉我。约瑟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关了10年了10多年了，他还能够告诉这个囚犯说解梦的不是出于什么，这不简单。他还抓住，虽然他还不明白自己的梦是怎么回事，虽然他还不晓得自己的梦是怎么解决的，但是他从不放弃，他从不怀疑神是那个解梦的神。在41章16节，约瑟对法老王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人生，有人说人生如梦啊，解梦不在乎于人啊，解梦在乎于神。 神，我们若愿意仰望神，我们若愿意按着神的话去活，若我们愿意按神的原则去做，虽然很多 很麻烦的事，虽然很多很跟风俗违背的事，虽然我们认为大不了就算是不听神的话，但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的事，我们仍然愿意按着神的原则而去过的话，神必能够将他的神必按平安的话要来回答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忠心持守神的原则，我们要忍耐等候神的应许，有一天他要解梦，有一天他要解梦，然后我们要赞叹赞美神的作为。我们人生的梦常常我们会想这个噩梦何时了啊？但神都不忘记，人会忘记，神都不忘记，人会扭曲，但是神都知道真相啊。人会憎恨，但是神的爱却不远离，时候到的时候，神的时间一点都不耽误，一点都不耽误。所以你看到后面创世纪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再一次看到神那个创造的大能在约瑟的一生彰显的淋漓尽致。在我们看来，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理智能够想得通的，但是所有的事情在神的创造的大能的手里面都是有意义的。神那一个巧妙的手若是可以自由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顺着他的手带领而顺着他的话语去活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能够造出一个奇妙的人生，奇妙的人生。在这里看，我把它放后面了。创世纪第一章，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森林，有神的话，七天的创造，最后是丰盛蒙福。创世纪最后的一个人物，混乱黑暗的经历，圣灵与神的话也在他的生命当中，神多年的预备，最后是丰盛蒙福的带领。最后约瑟讲了一句话说，不要怕，我岂能，他哥哥们很怕，因为他做了宰相，他爸爸过世了之后，他们就担心说约瑟以前讲的话都是假的，就是你看在他爸爸的份上对他们很好，现在他爸爸过世可能对他们不客气，他就说不要怕。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好的你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能够把一个人的恶转变成一个好事，不是因为人的恶是必要的，不是，乃是因为神是奇妙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类似的为我们要比约瑟还大还更上一步就是他自己本身没有苦读也没有罪，但是他也就为我们承担了所有人的恶，好成就这个救赎。从这一点上，约瑟很像耶稣。从这一点上，我们看见不单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习信靠神，能够把我们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事情交托给神，让知道神会有一天会解梦。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神他自己已经来了，也就承担所有的恶，也就我们解决了 所有罪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是想要唱刚刚的诗歌的第一首啊。我本来是跟那个我、哦、那换到之前的那个slide 啊。行吗？哦、OK 哈、哦，我临时换歌。这个我们教会多的不人才多的不得了，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耶稣曾难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充满我心。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段安静，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交托给神。也许我们过去有一些受委屈的，甚至今天我们仍然不被人误解了解的，不被人了解的，我们不晓得这些冤屈什么时候可以解决。也许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一些苦毒在心，这些苦毒也就是因为人的在我们身上的伤害，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下忘记。我们甚至感觉我们今天被神所遗忘，神的作为在哪里，神的时间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告诉神说，神，许多事情我不明白，但是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不单是创世纪告诉我们，新约的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你爱我们，愿意将你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他不还有什么他还不赐给我们呢？他岂不要将不将这个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还有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把自己带到神面前，仰望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话语的奇妙，你作为是我们不能够渗透的，但是我们晓得主你必不忘记，你也不误事，时候到的时候，这一切都将要速速的成就。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必按着你的时候临到。 临到的时候，主你所带来的那一个奇妙，那一个丰富，那一个我们眼睛无法想看得清楚，我们无法想象的，无法明白的那个奇妙的恩典，就必要显在我们眼前。我们只能这个时候把自己仰望交在你手里面，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主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语而活，在我们显得觉得麻烦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仍然按着你的时间，我们等候。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你看后面有一批的青少年，我需要有一个翻译啊。